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应议会大厦圆桌会议立刻制止中共活摘暴行。台北5000人纪念425和平上访19周年，台北425大游行民众关注支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应议会大厦圆桌会议立刻制止中共活摘暴行。要让事情变好，当下首要一步就是立即制止活摘器官罪行。2018年4月17日，加拿大前亚太政务司司长大卫·乔高在英国议会大厦揭露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罪行圆桌会议上这样说。会议由北爱民主统一党国会议员吉姆·香农和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菲奥娜·布鲁斯国会议员共同主持。大卫·乔高、中国问题专家兼资深记者伊森·葛特曼、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秘书阿德南·谢里夫医师、前新疆维吾尔族外科医生安华·托蒂等9位专家和人权活动人士出席发言，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罪行，呼吁英国政府勇敢面对真相，支持正义，立即采取切实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英国多党派代表及关注这一重大议题的多领域专业人士出席聆听并参与互动。大卫·乔高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联手，制止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暴行，并希望全社会人人为此行动起来。伊森·葛特曼这样结束他的发言，对英国政府来说，已不再是探讨迫害和活摘器官罪行为什么发生的时候，应该立刻采取行动，公开严正谴责中共政府的恶劣行径。他认为需要让英国外交部更直接地了解这一点，如果有足够的压力，外交部将对压力做出回应。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回顾保守党人权委员会2年来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上所做的努力，向英国议会和英国政府大声呼吁，是我们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候了。与葛特曼一样，他认为英国政府在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采取行动方面已经滞后。主持会议的香农议员表示，他乐见各党派议员都开始关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这一重大议题。现在在这间会议室里，有保守党、北爱民主统一党、工党议员，可能还有一些上议院议员。我觉得我们体现了议会的民主程序和民主问责制度。各党派议员都很关注，并希望突出强调此议题。自2006年起，大卫·乔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伊森·葛特曼等开始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展开独立调查，共同证实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杀害。中共犯下令人震惊的反人类罪行，基于他们的历史追踪研究和更新报告，圆桌会议多位发言人指证中共滥杀无辜的罪恶行为在蔓延，而不是在减少。乔高在发言中给出他们的调查结论要点，至今大规模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还在继续。至2016年中，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数目不低于6万例，远远超过中共官方声称的1万例。若以每年6万例器官移植来计算，在中国每天会有150人因被活摘器官而失去生命。作为世界基督教团结会亚洲部负责人，罗杰斯提醒与会者，基督教成员在中国大陆也上了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受害者名单。他呼吁各界对有关调查提供帮助。葛特曼在发言中列举新疆170万人被进行 DNA 检查，数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被当局关押，社会上不断发生人员失踪等新现象，并提醒大家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目标的扩大和转移。全社会要像对待传染病毒一样，去奋力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恶。大卫·乔高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一起公开谴责中共的打压。 他特别提醒国际器官移植界不要成为执行中共党的路线的牺牲品，不要主动自我欺骗。他说，独立调查员对中共大规模滥杀无辜的罪行揭露，不能指望中共政府来积极回应。如果国际器官移植界不做调查和验证，就听信中共官员的对外宣传，那他们就等于接受了中共的党的路线。中国共产党是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共产党在各个方面控制着法律系统的实施。中共声称自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来源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对此，罗杰斯表示质疑，既然中共声称已经停止使用司法途径来源器官，他们就应该开放所有医院，让真正独立的国际检查得以进行。阿德南·谢里夫医师指出，中共没有提高器官移植系统的透明度，所以无法让人相信事情真的发生了变化。如果中共没有再掩盖，那他就应该更加开放，保持透明，允许进行独立调查，以及不受干扰、不受任何干涉的审查。如果一个完全道德的器官志愿捐献系统客观存在，那么就让人去看它，去了解。作为医生，谢里夫认为中国大陆移植器官等待时间短这样一个因素足以说明一切。针对2018年年初中共在梵蒂冈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提出的中国方案，葛特曼提醒国际社会，包括梵蒂冈，不要上中共的当，因为听信中共谎言与之进行交易，不仅仅是主动失明问题，更是与魔鬼为伍的危险行为。台北5000人纪念425和平上访19周年，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2018年4月22日下午，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穿着蓝黄色上衣，扶老携幼，整齐安静地走进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召开纪念425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9周年活动记者会。时间拉回19年前的这一天，中国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自发从各地涌入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用中国宪法赋予的权利与修炼后的亲身改变，告诉政府和民众法轮功的美好与纯正。他们没有任何过激言行，离开后的地面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蒂都被捡起来，不卑不亢、慈悲坚忍的精神风貌不仅震惊全世界，也给专制集权统治下的中国树立一个坦荡光明的里程碑。法轮大法佛学会理事长张锦华教授在发言中表示，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宗旨，和平理性、慈悲良善，现在已弘传全球100个国家。如果不是中共统治的残暴本质，也就不会有法轮功学员在1999年4月25日上访的方式，希望中共停止打压。中共迫害法轮功19年来，邪灵的本质从未改变。然而中国人心思变，平均每天有近10万人自愿用真名或化名退出党团队，三退大潮波涛汹涌，势如破竹，正以新的力量走向历史前台。台商受迫害协会理事长高维邦表示，自己是一名亲身经历中共假执法、真抢劫的台商。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南海和平上访时，他人就在北京，亲眼见证中共制造多起造假新闻，污蔑法轮功学员切腹找法轮，随后采取酷刑、劳教，甚至活摘器官等残酷暴行。高维邦表示，19年过去了，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形没有减少，但法轮功学员没有因此消沉。今天正因为有他们的努力，才有3亿中国人看透中共邪恶本质，退出党团队。也正因为这样的努力，让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开始认识到中共的邪恶与渗透的情形，纷纷开始觉醒。他并强调，中共的好日子已经结束，苦日子才刚刚开始。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的坚持与努力， 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结果。新竹市议员曾资成表示，自己以严肃、沉重的心情参加纪念活动，呼吁大家坚定信念，携手同心，直到中国真正落实人权，尊重信仰自由。也希望有一天，法轮功学员们能自由自在地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实践真善忍的理念。台北市议员张茂南表示，法轮功一直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他要为法轮功学员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道德勇气表达推崇之意，也希望透过声援让更多人找回勇气。台北市议员徐宏庭说，19年前的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们为了自由合法的练功环境选择站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价值，他愿意跟随法轮功朋友们一起为这样的价值付出。一位卢先生停下脚步观看说道，不简单，法轮功学员很有秩序，纪律非常好。卢先生表示，自己从媒体报道中知道这是一群被迫害的信仰团体，也亲眼看到学员在台北101大楼前讲真相时被亲共团体爱国同心会成员骚扰驱赶。他抱不平地说，那群人很凶很坏，不应该在台湾社会出现。看着几千人在太阳下练功的场景，卢先生点破中共污蔑学员拿工资的谣言。他说，这群人自律性这么高，领钱也做不到法轮功学员这样，拿钱也做不到这么好。最后，卢先生很有兴趣地询问到哪里可以学功。特地来到活动现场为法轮功学员加油打气的周先生表示，中共残暴邪恶的本质这几年从来没有变过，对自己的人民、外国人监控得很厉害，令人感到相当恐怖。而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残酷迫害，如活摘器官这件事，他觉得实在太残忍。他直言，台湾有很多人去大陆换器官，器官从哪里来？他认为活摘器官这件事，共产党是干得出来的。他并表示，自己常在北科大校友会向很多校友说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实际行动支持法轮功学员。周先生并描述，他所认识的法轮功朋友都非常热心，他们坚持传播真相的精神让他很佩服，他相信这样一群人对台湾社会是很有帮助的。台北425大游行，民众关注支持。民会记者刘文兴、黄宇生采访报道。2018年4月25日是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19周年纪念日。4月22日，在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来自台湾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约5000多人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各国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元凶。沿途吸引各界人士的目光夹道观看，高喊法轮功加油。浩荡的千人游行场面震撼不少台北市民及大陆游客。游行队伍开始之前，大约有3到4团的陆客团在等红绿灯，或者是在拍照101大楼以及台北市议会办公大楼。当他们行经法轮功学员队伍最前面，看到解体中共的展板，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有的就拿起相机拍摄现场的画面。游行队伍行进大马路的时候，对面的车流看到游行的队伍，有仙女向对面车子招手，许多司机及乘客也挥手回应，并且摇下车窗比赞的姿势。台北市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下午1点与100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体练功活动，他们在现场教民众法轮功的5套功法，也同时举办法轮大法正法之路图片展活动。下午1点30分，由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演奏雄壮的乐曲领队，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开始出发，后面有大法红船、千古奇冤、结束迫害等整齐的队伍，行经101大楼国际金融中心，穿越台北最繁荣的信义商圈与东区街头， 行经台北市政府及各大学等文教区域，终点抵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全程共 5.7 公里。1999年4月25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中南海旁边和平上访，争取合法的练功权利与信仰自由。事情得到初步的合理解决后，离去的时候，学员们甚至把警察扔到地上的烟头都捡了起来，一点垃圾都没有留下。此时一个警察指着干净的没有一片纸屑的地面对另外一个警察说，什么是德，这就是德。这是被外界赞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1999年4月25日之前，在台湾知道和修炼法轮功的人并不太多，许多台湾民众看了关于425的新闻报道，修炼的人数和练功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成为除了中国大陆外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政府和人民很认同法轮功，在台湾社会各界广受欢迎与推崇。一位来自大陆的游客，化名林先生，他表示看过酒瓶，他全程参加了法轮功的游行，并且退党。另外有两名从大陆来台湾出差的先生，在红绿灯看到游行队伍的时候表示，哇，法轮功团体在台湾的声势真是浩大。孙小姐看到千古奇冤的队伍经过的时候，跟一旁的朋友说，活摘器官在中国大陆是真实的，她也知道法轮功在台湾的是可以合法申请游行，表达他们的诉求，而在大陆其实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周先生的妻子是大陆新娘，她说她知道在大陆的法轮功的局势，也常在101大楼以及国父纪念馆看到学员在讲真相，更明白法轮功在台湾是合法的。来自大陆的黄小姐表示，在台湾法轮功游行是由警察帮忙维护秩序，可以看出在台湾是宗教自由的，可惜在大陆就不是如此了。蔡先生表示，他在网络 YouTube 上面看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闻，他非常生动地描述他看到那个影音档介绍时候的感受，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他还说，他透过明慧网知道很多法轮功的相关讯息，他知道法轮功是因为在大陆有太多人修炼，所以遭受到打压。他也知道在柯文哲市长上任之后，特别下令亲共的统促会团体，如果于101大楼骚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会被取缔。另外有一名往来大陆经商的外国的旅客 Bob 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时，举起双手的大拇指，比出赞赏的手势，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曾经在信义区以及101大楼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在讲真相的画面。他说他曾练太极，但是看到法轮功练功的样貌，让他感觉身心灵非常的平静，并形容法轮功的气势很强的。而且他表示非常佩服法轮功的勇气，他觉得在这世界上可能只有法轮功敢对世界人讲出中共的真相。台北市民方先生看到法轮功浩大的游行队伍感到很震撼，他说法轮功有这么多人修炼，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定是很好了不起的团体。方先生表示，信仰是普世的价值，每个人都享有法律的保障，而且有信仰的人，他会有尺度和标准在做人，对国家社会都是有帮助的。法轮功这样一个好的功法，对国家只有百利而无一害，在中国却受到严酷的迫害，他感到不解，甚至觉得中共的脑袋有问题。他认为好的功法都值得被推崇与支持的，他希望迫害能早日结束，并祝福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迫害难维系，425精神永恒，作者中言。 19年前的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秉承真善忍的信念，面对不公和打压，采取和平、理智的上访方式，向政府和民众澄清真相，以争取基本的信仰权利。自那一天起，425精神伴随着法轮功学员走过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迫害。19年里，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和平讲真相，理智反迫害。今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说明了以谎言、仇恨、酷刑为基础的迫害难以维系。中国民众在觉醒，在全球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讲真相过程中，从中国到世界，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本质，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一、迫害难维系，溯江潮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最高法院从2015年起将案件受理制度从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并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于是从当年7月起，中国法轮功学员发起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溯江大潮。时至今日，已有超过20万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以具名方式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世界各国民众也在依据本国法律起诉这个反人类罪元凶。截至2018年4月22日止，全球已有32个国家及地区逾278万人参与刑事举报江泽民的联署行动。由于联署行动横跨欧亚大陆，被外界称为是21世纪全球最大的人权义举。二、明真相，国人在觉醒，三亿民众三退。19年前的425，法轮功学员用行动为广大中国民众打开了一条理智、勇气、和平的希望之路。在法轮功学员不懈地讲真相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认清了中共邪恶的本质，摆脱恐惧，对邪恶说不。自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发表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三退大潮，至今已突破3亿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历史的巨变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三、全球去共态势建成。2018年神韵五大艺术团携全新的原创节目巡演全球五大洲130多个城市，举行500多场演出。在北美，绝大多数的演出场次均爆满，许多城市场场售罄，加座加场后仍一票难求。用神传文化恢复人类文明，用艺术的形式讲清真相，神韵是法轮大法在世间的创举。去年年底，在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发表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为全世界的民众打开一扇窗，让人们看清共产主义在剥夺人类道德和对神的信仰的同时毁灭人类的真实目的。全球范围内，对中共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的抵制、舆论谴责此起彼伏，去共态势渐渐形成。历史将证明，基于真善人理念的425精神将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请听大地震中明真相的家人免难，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是1994年初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今年78岁。退休前我是科研工作者，对世间的一切事爱刨根问底，对超科学的东西也很感兴趣。20多年来，通过修炼，我逐渐改掉了过去的一些毛病，心性不断提高。我沐浴在法光之中，受益良多。虽然自己一直努力地在按师父的要求做三件事，但是还有许多不足，今后会更加努力精进，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下面我想用实际例子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师父要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我就想，谁是我的众生？我现在的家在北京，北京有我的众生。我出生在四川都江堰，那里肯定也有我的众生。我得听师父的话， 回老家去看望家人和乡亲们，救度我该救的人。2008年4月初，我购买了去老家的火车票，4月13日回到老家。在给家人讲完真相后，我抓紧时间给亲朋好友几十个人详细地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天灭中共的天象，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劝大家退出中共及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原因。大家明白后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我还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常念可保平安，灾难来时可防灾免难。4月17日，我回到北京，继续做我该做的三件事。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八级特大地震，我老家都江堰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于是地震后，我又回了一次老家。除了自己家人，我也见到了听过我讲真相做了三退的那几十个人，知道他们都平安地度过了这次大难。我的姐夫已退休，原来每天都要去他家附近的老年活动站打麻将。地震那天突然有人找他有事，他就没去打麻将。那天去打麻将的所有老人都被震倒的墙压死了。我姐姐的儿子是个电工，那天他在单位楼上值班，突然有人叫他去查电表，他刚下楼走出去，地震就发生了，整座楼坍塌。那天我姐姐姐夫要到外面去买东西，两人下楼时感到楼梯有些晃动，就赶紧往下走，刚离开家门，房子就倒塌了。还有几个上小学的孙子也因为有事那天没去上学。地震是下午两点发生的，去上课的小孩都出事了。我家在农村，离我家六里地外有个镇，镇上有所中学。地震中学校的楼倒塌了，正在上课的学生全部遇难。我家亲戚对我说，在清理现场看到那景象真是惨极了，惨不忍睹。遇难的学生家长们哭得死去活来，真是痛不欲生啊。现场还听到有人说，地震前地质专家预测到有大地震，将情况反映给当地政府了，可他们不但不信，还说是造谣，还辟谣。谁知三天后就发生了这场特大地震。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相信法轮大法真相，做了三退的几十口人，就是因为信大法得到了大法的保护。他们在灾难发生的前夕或瞬间离开了出事地点，躲过了灾难。我亲身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我一定要紧随师父，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正念正行，抓紧时机多救众生，努力兑现对师父的誓约，跟师父回自己真正的家。谢谢师尊，谢谢大法，何时。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